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非常感恩大家来参加这个法会。那么说无量寿是念佛的这个特色，就是闻是修啊，闻就是闻阿弥陀佛，闻说阿弥陀佛这是念号，要闻。思考就是听闻啊，经过啊我们这个善根的思维，这个名号的功德，来自于呢佛法。他说修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真实意啊，就是说这声阿弥陀佛念下来，跟我们的闻思要完全吻合，这样的念佛啊，他这个定慧啊，宣起啊，福慧啊，它都会增长。如果没有闻思，就光在修，也变成盲目啊；就光思考闻而不修，就变成狂慧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不能够专制一心啊。等着这个很多的道理啊，它不去修行，愿一心来去入，然后说就变成一个意识上的东西。意识上的东西显现出来的都是叫狂慧啊，明了什么都知道，但是跟心不相应啊。那只有心静下来，把这种阿弥陀佛净土方面的特色，就是把他的所有的这个资粮功德和他的福德，他一心都匀在这些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面。而这些名号通过念佛可以触到我们的这个一心，可以触到我们的真心。所以呢，这个净土法门用这个六个字来触动我们的闻思，让我们的闻思从一个念上面来开启，这就是净土法门既方便又究竟不可思议的法门。所以大家到这里来念佛，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闻思修修行就是念佛了。这个发不顾起占缘而生，就是说任何一个法不会独立无生起，它一定是有因缘的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它也是有因缘的，不可能说我来度化众生，是因为众生有这种福德，有这种缘起，才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就好比说这个水里的月亮还占水的力量和水的本身的功能，如果水不能够摄引，这天上再好的月亮也不能引到水中出所以呢，水里的月亮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有水有水，水并且还有这种功能才能够摄取。如果水里面完全是污垢的，比你在上面很多没敷很多头灰尘虽然是水，它也不能引进出所以佛陀来到人间，一定是终身机缘成熟有这种福德才能够来到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还要终身的机缘成熟，一定占缘而生。那说是不是月亮真的来了吗大家都知道天上的月亮还是挂在空中并没有来到水里面来。那说无来亦无处是占缘而生，本体它是空性的，知道吗？所以才有缘起缘灭，它是不是有实体呢所以诸法本来是空，本来一切法本来空，占缘而生，有了缘它就生出一个相出来。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好，包括释迦牟尼佛说讲的法也好，包括释迦牟尼佛说度化的这些众生，包括是出家人也好，都是随你的月亮空性的来到人间。所以呢不光是佛法是三宝，世间的善法恶法亦然于世，不管是世间的任何善法恶法，它都要因缘的，没有因缘它也不会生出来的。那世间哪个有一个定性的恶法，哪有定性的善法呢？这样世间所有法都是占缘，我们有实体，如果有实体，有真正的恶法实体的话，会有善法的实体，那不就永远灭不掉了所以呢，一切法是占缘而生。所以呢，世间上面你看到那说这个有善法的缘起，有恶法的缘起，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知识界的缘起。既然缘起啊，它必有法出现。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啊，八万四千法，每个法都是有众生的机缘成熟，何况说有什么样的烦恼，佛陀就有弟子的法出现，这样的任何一个法占有而生。那说我们来出家，是不是无缘无故的呢就出家了吗？它肯定有缘起。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是不是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不是没有缘起？就是说我一到寺庙来，哎，我就发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有这个可能吗？不可能，一定有缘起。如果没有缘起的话，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一切法不自生，不他生，不混生，不无因生。所谓不无因生，就是缘由缘而生，知道吗？所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什么因缘让你去呢？啊，它肯定是有缘起。这个缘起是什么呢？啊，他说啊，净土法门的缘起就是阿弥陀佛和这个根深啊，必须有一个啊，就是说发菩提心啊，菩提心，而这个菩提心一定有缘起，没有缘起啊，菩提心不能生啊。所以很多人在佛面前发菩提心呢，这个菩提心，他这个没有缘起的菩提心是假的啊。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这个很多人在佛面前发愿我要成佛，但是呢你发现他所做的行为根本不像因，这叫无因。没有因的菩提心是假的，没有因。所以观察一下你的菩提心有没有因啊。所以这里面他就会讲到有四种因，就是圣安大师这个创法菩提心文，这个文章里面有四种因缘才能够建立这个菩提心。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教法中，这个七觉知啊，也叫七菩提心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啊，说这个如果我们怎么样的观察到一个人菩提心是没有因的啊，很简单啊。这边非常执着于人间，那里说我要成佛，这就是假的，知道吗？就是说在这个知识界的生死六道轮回，你一点都没有思维想死掉的心，你怎么会有菩提心出现呢？啊，对佛陀的这个般若智慧，对佛陀的空性，你从来都没感受到，怎么会有这个菩提心出来？菩提是抉择啊，怎么会发起觉的心呢？是吧？因为根本没有觉因啊，啊，菩提心就不真实。还有呢，就是说，啊，你对佛陀这个慈悲说发起现前的善根，我一点都没有感受到的人，也不能发菩提心。啊，就是现前这微浅的善法，不能够感受到佛陀对你的这个恩德。就是就两种像，一个对佛陀的般若智慧空性不了解的人，那说他的菩提心不能生出来。他说对你现前的微浅的善根，微浅的善根，你不知道他的因，菩提心也不能生出来，知道？所以这个菩提心它是有因，所以观察你生活中的菩提心。所以很多人虽然天天念佛，天天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他发现了他每天还是获得很痛苦的生活，非常痛苦，并且呢啊，这个做出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说非常违背菩提心啊，他也一点都观察不到，这都是因为没有菩提心的原因。所以呢大家知道我们修行的这个菩提心是要有因缘的，叫有缘起啊。所以菩提心本身它也是一个道，菩提心它也是法，那这个菩提心是一个法，是一个缘，也是个缘起法。没有一个独立的菩提心这个体存在，所以菩提心只是个名，它要有缘起。没有缘起的这个思维，菩提心就不真实。因为不是你讲有菩提心就有菩提心，它必须要有很多缘啊，就像常佛一样， 你说有茶谱，陛下有这个肉体和这个讲堂，这个念佛堂啊，师父的讲法，必须这个要完全具足了以后啊，师父的讲法。如果这个缘起一点都没成熟，你空喊口号说师父的讲法，那你就证明没有缘起。没有缘起，讲他有的时候就是虚说，是假的，知道吗？所以菩提，它就是菩提心，就是个名字。实际上，必须要有很多的缘起，才能够成立菩提心。没有缘起，不成立，不能成立菩提心。不成立菩提心的话，啊，那么说这个就虚假不真实。那么说我们这个，我们就直接说啊，就不讲客气。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呢啊，在缘起法里面，这个不但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还有我们这些祖师们，也啊这个变了很多的论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法师，包括居士，也写出了很多的书籍。已经是对着像山一样那么高，就是说外面的书籍已经太多太多，可以让我们没办法辨别出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在末法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不能辨别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辨别不出来了啊。刚才就一个居士呢，就跟我在聊天的时候就讲，我觉得好奇怪，就是说这个念佛啊，必须要这个口字才叫念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佛啊，我们念佛要加个口字，这个话是没有一点依据，在经典上从来没找到过的这一种话。哎，他竟然可以说出来，我说这个念佛为什么要加个口字？意思说我们口念佛，我们净土法门是用口念佛，不是用心念佛啊。用心念佛，意思说心是无相的，怎么会有念呢？啊，这是吧？他说我们口才有念呢、啊，所以叫口念佛，这个问题。他说根本就不懂得啊，这个佛陀的般若智慧缘起法，缘起没有独身体，知道吗？没有独立出来一个东西，没有独立出来的佛，也没有独立出来的这个念。你说念根怎么独立出来的？它有缘起，缘起自空啊，就是说念根的本身是一个名字。它是没有体的，它要很多的缘起才会产生，才有一个念根出现。念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说它不能够独立出来一个念根，佛一样也是佛。你说阿弥陀佛它会独立出来吗？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独立出来不可以，阿弥陀佛必须要有缘起，没有缘起，阿弥陀佛名号也不是独立出来的。如果独立出来一个阿弥陀佛名号，那就叫无因。无因生是违背般若的，无因生出来一个东西，那叫神界，叫神界，就是说无缘无故地跑出来一个东西。如果缘起的话，它就自性空。所以念佛的这个念字也是一样，这个念根，这个念字呢是有因，没有因，它就不可能是念。所以念根的起点是什么？我们念有很多的念根的，有念地狱，一念恶鬼，一念畜生，是吧？有念人天，一念善法，一念爸爸，念妈妈，念兄弟姐妹，他都要念干。念一朵花，念一个地球，念虚空，都要念呢。他说必须要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包括虚空啦、小花啦，或者善的、恶的，有这个灯一出来，才有念根起啊。没有这个起，那就没有念根。念根必须诸法缘生，没有诸法很多的缘起，念根就不能成立。至于念根有很多，念佛有佛的缘生缘起，念爸爸有爸爸的缘起，念虚空有虚空的缘起啊，念地狱地狱恶的缘起，念恶鬼有恶鬼的缘起。至于念根有种种缘起，那你的念根啊有种种缘起。他说这人缘起，他说自性空。如果了解念根的本身啊，这个自性是空的啊，所以呢念佛它都是有缘起，它自性空的话，就知道念佛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是符号，它本身就是名号的缘起，名号跟念根是同时的，不是先有符号后有念根，不是先有念根后有符号。为什么呢？因为学净土法门闻说阿弥陀佛才知道根本， 本，因为金斗法门是动物动价动啊，原价也可以说是别价啊。那么说它叙事也可以是宗教，宗子尊的尊叫尊驾，为什么呢？因为尊驾里面是从根本就是自信说起，它有缘起自信空，就比例来讲，这个有很多的缘起叫做啊缘起性空，很多的缘起性空为中缘起。他说一切缘起成心坤身，就是念呢成空准身。这个心坤是什么呢？就是中，中就是本的意思啊，本就是你的本来的意思。那说这个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如果没有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哪来的念呢？就是无量寿升起我们时间，无量光升起我们的法界，无量大悲升起我们的境界。因为我们有境界法界和时间产生我们现在的念根，而这个念根一定是从三个体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就是阿弥陀佛他的这个真实相，升起我们现前是一念念根，而这个念本来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本，有了阿弥陀佛本，才有我们现在的缘起，这是念，所以这个念跟缘起相应了以后，才有我们现在一念念根出来，所以这个念根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你反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才能反念他说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实相，我们目前的念根不知道的情况下迷了，所以佛陀的愿力啊，建立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种符号上面，而这个符号的阿弥陀正好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的一个符号的显现。那么说念这种符号完全跟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它是一体的。那么说如果我这个念根成南无阿弥陀佛四相准身，那这符号，那我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缘起体一定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名号，名号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和阿弥陀佛它是同时的，这个名号和我们现前的这一念也是同时的。所以要了解你念之时，就是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四相现前之时，它是根本，这个就是你觉悟的人才会念，不觉悟的人他就会念生死啊，他有生死，看到外面的身边升起一个缘起的念根，而这个念根就是执着于身边啊，执着是你不断念起，他不阿弥陀佛的话，无量寿无量，他就执着于我的生命、我的世界、我的境界啊，我的生命对你生无云，善者是天，恶者是地狱，我的世界就是法界，法界就是六道轮回、天堂、地狱啊，我的执着就是障碍，就是痛苦、烦恼、快乐，这种种都会生出来，都是因为你的念根的错误，你的念根的错误，念根的觉就会跟佛相应，念物的迷就跟烦恼相应，跟烦恼分别跟执着相应，就生五蕴生世界生烦恼生痛苦。所以呢这两面啊，你看你问觉了一定是念物，迷了就念六道，念四法界，念苦啊，说这个你的念根啊，成一念生起来这个念根啊，看你反应在佛的这边还是六道轮回这边。所以不光是出家人在家人，只要是这样的做了人，那么说就看你这个法性上面啊，这个念根，所以知道这个。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些祖师们啊，包括这个祖师们写的很多的书籍，但是现在很多的法师啊，都在宣扬啊，有的宣扬这个什么善道大师啊，或者是印光大师啊，名义上讲的这些大师，但是呢，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善道大师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印光大师也好，事实上，我们要研究他的经典，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人他的全部。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全部的心，我们没办法猜出他的文章里面他的这个深度。但是现在很多人 啊，是彻头彻尾的说，就在搬走斯蒂姆维作画拿出来说，啊，就是实现什么这个啊，老师念佛啦，或者是这个，反正讲的那一句话讲的人呢，就是反正是走私讲的，我必须要信，啊，就是说，我就感觉到他不知道走私的本意，我走私的这句话当时是为什么这样说，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态说。但是什么情况都搞不清楚，所以呢就把第一句话念出来说。所以呢在我看我们这次拜观音忏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要堕地狱的一句话，就是说去头去尾啊，读佛经了，就读一些佛经念言辞，把头去掉把尾去掉，中间哪一段出来跟尊生讲去头去尾的讲话，这样的呢就会道地狱尊生呢啊，这个对于走私的心态一点都不了解，就把这种话叫一文解义，一文解义，一这种话来解他的意思啊。那么佛陀的经典是解我们的自信，是解开，就像我们的绳子要解开，我不是增加我们的执着，是让我们解开我们的这个迷，让我们开悟明了，让我们清净，让我们内心里面开点信愿具足。那我说强行的这种手段，就是说用走私一种话强行的来约束我，或者说拿这个走私的一种话来跟我定论，这种话是有问题的。走私必须要，你要讲走私，你必须要深入走私的心态，走私的心态。那我说，所以我发现嘛，就是走私们所讲的话都是道对我们发起清净心舍出六道轮回的心，就是舍出我们三界六道轮回是建立对佛的信心。那说这样的舍就是一定跟清净心是相应的，跟清净心是相应的。我清净心你比例来讲吧，就是说这个啊，我就是一心念佛，就是一心念佛，但是呢对于六道轮回的生死我一点都不了解，我不去观察，我不去放下，就要念佛，那怎么可能呢？一个没办法达到一心的念佛，你必须要通过观察发现了他不值得我们去取他，而去舍掉，而这种舍的心就是发现自己就会清净，而这种清净心来念佛应该是对的。但是呢你对这个世间的很多恶根本没有放下来，我直接叫他念佛，这边的恶不舍，那边的佛他念也不会清净，最起码你的恶念还在，根本没有舍住那个东西，没有思维。所以走师们我就特别感受到这个善道大师写的那个偈子的，就看看已经年老了，然后牙齿快掉了，也驼背了，走路也走不动了啊，看到生老病死现前了啊，那么说他为什么把这个人那么观察的那么细，观察的那么细？我们当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到人的无常、人的不净、人的这个快老了、快死了这种观察？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去念阿弥陀佛，所以呢，在这边你没有观察的时候，不可能闷让就放下来了。他必须通过这些观察以后，他又把它舍掉。十年以后再来念佛，觉得很清净。所以呢，所有的祖师对这个事情都是应该是很细腻的去思维观察。你发现，特别是这个沈安法师啊大师啊，对这个四种菩提心观察的真是灵敏，这个精致，并且这个是呕心呕血的，这个非常恳切、背心切切的。讲的是个菩提心，而这是个菩提心，可以说你真正的把它了解了，你一定会去念佛。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心非常的坚固，非常的清净，你对这个世界上面是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留恋，非常很快的就发起菩提心，这个菩提心非常的坚固，那就发起这些真实的心。那说从来就不观察，怎么会有真实的念佛心呢？所以很多人念佛认为这些东西不要了啊，这些东西不要了。他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佛陀在这一辈子讲法的时候应该是用了很多的方法来让我们放下， 啊，打个比例来讲，释迦牟尼佛讲般若智慧的时候说，世间法都是心法啊，所有看到世间就是看到心，就是要你生清净心，是吧？心是清净的，他为什么要看这个世界是你的心呢？就是要你放下，是不是？第二个，心六种波罗蜜都是自性的功德，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不管你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所有的功德，他到最后就告诉你，这都是自性本来就有的，是自性里面出来，它本体是空性的，只有空性才能拿圆满的功德，稍微一点点不吃，因为两件是心，它就是圆满的功德，就是说小小的善法都具足无量的功德。为什么要你做小功德呢？叫你是大信心，就是说他要你对这个外面所有的这个六道波罗蜜升起新的信心，就是你不要向外跑，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做要照顾你的心，你发现吗？就是你虽然有大乘的这种善根，并且有大的力量在外面去弘法利生，但是呢，一定要照顾你心。你要不照顾你的心，你向外奔波，你会活得很累。为什么呢？因为流浪生死。只要你向外找，一定会流浪生死的。你就说你不知持戒，你执着于持戒，看你会什么样？那就叫六道。为什么这个题叫六道轮回呢？如果你要去心法，立即解脱，是不是？要一念回来就解脱，往外找就六道轮回。那么说，这个正面佛陀要砍断我们向外追求的东西，但是你又不舍掉它，是不是？不要你舍掉，但是呢，还要去观察到心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说，啊，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常无我寂灭的啊，都是无常的无我的寂灭的。啊，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本来就是寂灭的，本来就是缘起的，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寂灭的啊，无常无我，包括身体都是寂灭。他为什么就是要你放下？是不是？在后面来讲，这个还动不了你的话，就加恶，是不是？就加恶，你的贪心去堕地狱，你的嗔心去做恶鬼，你的痴心去做畜生，告诉我们六道轮回之苦，而这种苦就是让你舍掉。就是让你舍，舍就清净。那么说，不管讲哪一个教法，到最后面呢，就是要舍掉外法，往内走，是不是？所以呢，成佛法、菩萨法、罗汉法，包括人天法，包括我们现前讲的恶法，都是目的就是叫你舍。讲因果六道轮回，还是叫你舍。为什么叫六道轮回呢？就是因果。那什么叫因果呢？因果就是变化，变化就是空性。那空性是什么呢？啊，就是你的法性。他说将来讲究到最后面还是讲的心，是不是？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代教法就是要你舍，就是要把你外面的这一舍掉，多少心。但是呢，要了解外面是贪嗔痴慢疑，他说外面的贪嗔痴慢疑，就放下贪嗔痴慢疑，地狱五鬼畜生他就断了，舍他也不会舍。就说外面的善恶，外面善恶，外面有善恶吗？是你心在善恶，在善恶舍掉，地狱就不会出现了。所以呢，并不是有个地狱，而是你心里面有贪嗔痴，才有地狱恶鬼出生在。那说只要把贪嗔痴舍掉啊，这个世界你自然而然贪嗔痴没有了，自然就清净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你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心清净，接受佛性，接受佛性。所以呢，我们信阿弥陀佛在前面，不管你是视为佛法，还是菩萨法，乃至于声闻法，乃至于人天道法，它都能够让我们清净。清净了以后念佛，因为这个清净心念佛就对了。你没有必要的说这些法都不要了，就念阿弥陀佛，那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讲。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都是叫我们舍啊，就是叫我们舍啊。你为什么把它这些法当作是一个呢？啊，我修净土法门，一些法都不要了，什么大乘经典也不要了，般若智慧也不要了，六道波罗也不要了。那么说，你要把它舍掉，会是什么效果？你仔细看一看，我给你去分析一下。一个人念阿弥陀佛，不要这个佛法，就不要心法，不要心法，你就说不要佛法，这外面都是我的心。外面都是，外面世界都是你的心，好，那你说不要这个体，你不要这个心法，那就是世界就是外法，啊，外面就是外法，你对外面恨吧，是吧？外面是坏人， 外面都是贪嗔痴慢疑，外面都是地狱鬼畜生，所有人都是坏人啊。那么说你这个念阿弥陀佛，这边是坏，这边是好，是不是？你要抓住好的念头，坏的念，这种分别心啊。但是呢，你跟这个阿弥陀佛，你念的阿弥陀佛好，就是这个阿弥陀佛，你看到全是坏的东西。那么说，你怎么样才能达到心清净？你每天都不能够跟自己的清净心相应，你把这些都当做坏的。他说，那你念阿弥陀佛，你吃的穿的用的，你每天跟他们都打交道，可是呢，你每天要念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呢，这边呢，天天吃上全心睡觉，天天跟所有的众生打交道。我问你，你这个佛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清净？你念这个佛什么时候才能够决定下来？因为你90%的都是跟坏打交道，只有1%的是跟阿弥陀佛打交道。所以呢，你的生活是很残忍的，跟这个佛法也不相应，因为。跟般若智慧，这不叫登远之教，这是非常危险的法啊！跟六道波罗蜜一样于世啊，在家里面呢，社会上国家政府还有社会上所有人，在家里一定要做一个孝顺父母、尽职施展的人，在这个世界一定要做一个好人，这边要做好人，那边要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这边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这边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要你做一个好人。他不能你要做善事，哪个地方有灾难还不吃做善事？你要做，这边要做善事，这边念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你不用六道波罗蜜来思维，那么说不了解这法就是心法，你怎么清净？你讲，这边要你做善事，你每个寺庙的每个出家人都要你家这庙里要不吃啦做善，那你就在家里关，把门关起来，直接念阿弥陀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善法你认为跟阿弥陀佛没有关系，你做的善法跟阿弥陀佛没有关系，你做的善法跟六道波罗蜜没有啊，虽然就有个六道波罗蜜吧，不了解，不了解菩萨，你不了解，因为你把它否定了，菩萨法我不修了，因为菩萨法跟净土法我不相应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嘛，我是凡夫嘛，我是罪人嘛，我只有靠阿弥陀佛救度了嘛。他说：“就南无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嘛。”他说：“这个善法六道波罗蜜，我怎么能圆满呢？只有菩萨才能圆满嘛，我们圆满不了。人家菩萨法就舍掉嘛，什么华严经、法华经啊，什么这个六道波罗蜜啊，这些法都要舍掉不要了。在你心中呢，有法师就这样说啊，你六道波罗蜜是成就不了了，只有靠阿弥陀佛才能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那你把六道给舍掉，你舍掉了就没有六道法了吧？那你要做不难过吗？在世界上还要孝顺父母啊，那就什么了？那就等着死啊，难过啊，然后等着把这西方极乐世界，但世界还得过啊，做了一点善事，我不得不老的去做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你要做违定的事情，人家都骂你啊，你得想做好事，人家就赞美你啊。但是做了好事又委屈自己啊，我要念阿弥陀佛，但是要做善事，他委屈自己啊，就感觉到我做善事就是被你们逼的，我其实我只想念阿弥陀佛，对吧？我做善事都被人逼的，就被世界人逼的。我心里想，你要把六道波罗蜜、八菩萨法，你好好学一下，怎么会障碍你往生？怎么会障碍你？你就能够清净，你做了。你了解都是心法，做了任何善法都是心法，不知世界人欲精进禅定都是心法，你做了就做了，都是心法，都是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法嘛。色身香味触法做好事，那至于你做为前的善法，都是心里面显现出来的东西嘛，都是心嘛，是不是？那么说做了就做了，我很清净的接受它，哪个地方会违背我们的心？我们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难道会违背这个世界吗？所以大家如果不了解菩萨法的话，你怎么会对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功德升起无上的这个信心呢？是不是？如果再说，如果你不了解六道波罗蜜啊，这个第一个讲声闻法、缘起法啊、无常无我寂灭法，你不视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无我的、寂灭的，把这个世界当真的，这边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边它又是真的，那你怎么修行？你讲。在这个世界还要贪恋人天福报，贪恋快乐，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界我要身体享受 我要家庭和好，我要得到自在，我要得到快乐。等等，在这边要快乐，在那边还要往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说，在你快乐里面，就是说，你不了解无常吗？那你这个你不了解无常，你家里 你就会对他执着吗？这个树，或者我要长寿，或者说我要健康，或者说我要家庭富裕。就说现在家里修行人很多啊，就说这边要享受世俗无余之乐，那边还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两边非常矛盾，非常矛盾。那么说变成一个非常虚假虚伪的心态，这根本跟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就说要一心一向专念，时刻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能往生啊。那么这边要享受此世界的快乐，那边要往生西方，不是很矛盾吗？你在此世界都知道了解无常的道理，虽然快乐但是无常的，了解快乐但是是空的，了解快乐但是这个世界是寂灭的，它后面有大乐这些东西。那么说再大的乐也是做一个人解脱。所以呢，你要了解声闻法的话，了解这世界是无常无我寂灭的，你猛然把世界的这点快乐就放下来了，然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不去思维小乘的这些无常法呢？这个无我的法呢，寂灭法呢？思维了以后，你转身往西方极乐世界，那多么爽啊，多么快乐啊，多么自在啊！人这边一放不下，那边一想处啊，那多麻烦，是不是？你要思维小乘法的话，那时候你有很多有钱人的在家里面，家里有很多钱存在银行里面，他舍不得啊，是吧？那还有呢？特别是有一点福报，相貌端一点，他也舍不得啊。唱歌又好听，相貌长得还那么样，他家里好幸福，丈夫那么爱你啊，孩子那么可爱，你怎么舍得呢？你说了无常法，虽然在这个人间，我知道都是无常的，快乐也好，烦恼也好，都是无常的。这个世界本来是寂灭的，就是说什么丈夫啊、儿子啊、什么青春啊，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终究会死掉。你在生活中不断的这样的思维，不断的这样思维，你自然而然你把你长寿啊、发财啦、还银行多少钱啦、你的青春啊，或者说你家里这个什么生子啊、儿子啊这些东西啊，你慢慢的思维，慢慢的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了。那你思维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是很快吗？是不是？那么说，不但很快，你放下来就清净，我清净的快乐比你执着于名利的快乐不知道要强多少，是不是？那说这种快乐，那个叫做法喜，喜悦法的喜悦，是不是？再一个更麻烦的就是不思维地狱恶鬼贪嗔痴的苦，那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边要造恶因。对恶意一点都不了解，知道吗？对恶意一点都不了解，不看地狱战经，怎么知道地狱恶鬼出生之苦？那说不知道地狱的无始以来的习性，你的贪嗔痴那么重，如果你不知道因果关系，我不舍住你此世界，就是个因果，这个贪嗔痴，那么说这个苦都不知道怎么舍，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去？就是说连苦舍都不知道舍。比如说比例来讲吧，这边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呢要报仇要恨，是吧？恨也放不下啊，不知道地狱了，不知道恶鬼，不知道畜生了，那你贪嗔痴就不会放下来。你一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观察一下，现在很多这样的，就是说这边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呢像别人是非也很重，别人恨某一个人恨得非常彻底，比如说内心的恨、嫉妒、嗔恨。就是说我打个比例来讲，一个人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讲得很好，非常欢喜。我后来我就听他我先跟他去讲西方极乐世界后来讲完以后他很欢喜，你知道吗？后来叫过来他来讲，我说你来讲给我听。他讲家里的事情讲得恨咬牙切齿，知道吗？因为他不知道地狱会出生这个果报，他对自己的那个恨心呢，永远藏在那些里面。就说一等到他开口讲话的时候，就遥遥切齿。那这样的学佛，这怎么叫到西方极乐世界？一转身就不是，变成恶因，不知道地狱会出生，我不肯舍的人呢，恶因来了，
因为善法来得很慢，恶因来得很快。他说一回忆他的恶因，那是非常快速的现起的，西方极乐世界都不知道丢到哪地方去。一般人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触动他的痛的地方，因为不看地藏经，不看这个六道轮回，不看因果啊，他就会对这个苦的执着，把苦啊，要解决这个苦的这个问题。他说不能解决就恨在心里面，很多人把仇恨放在心里面啊，就是不说出来，隐藏在自己的这个内心里面啊。所以呢，就是说在某一种因缘下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师父跟他非常好的时候他就会说出来，有师父不跟他好或者没有交到朋友，他自己的背着啊，念阿弥陀变念变成恨，变念变成恨，就是念念念，就是有一个人嘛啊，有一个人啊啊，跟我在聊天呢、啊，一个年纪好大了，他的儿子的问题，跟我在聊天，我叫他念，他念不下去了，啊，我也想念了，我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念不下去，为什么呢？他现在儿子啊借债了，然后儿子啊赌博了，说这个家庭吵架了，然后孙子又不听话了，然后很多很多的烦恼纠缠他的心里，叫他否则不念得下去了。啊，所以我非常了解，很多人念佛念不下去，家里的烦恼，家里的这种牵挂，这种牵挂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船一样缠在一起，这种烦恼啊，所以呢，这种烦恼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啊，念佛就是念不下去，就心中想着的一件事情啊，日夜在想，晚上睡不着，睡不着觉在想，就想着你恨的事情。想着你放不下的事情，想着你牵挂的事情，想着你贪嗔痴的事情。如果说你不看这个因果，对因果上也不观察，你怎么获得清净呢？你怎么获得清净呢？获得不了清净，那你念佛也是带着嗔恨心在念佛，这边念这边在嗔恨。所以看看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代教法都是让我们清净的，他是让我们会于佛心，不是叫我们放弃佛心，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不可能让我们放出阿弥陀佛，放出佛心。所以我看，我越看经典，我对阿弥陀佛越有信心；我看般若经，我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我看华严经，我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我看涅槃经，我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看地藏经，我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知道吗？我随时随地，我都会对阿弥陀佛升起，只要我思维的法，我都会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不可能说看到别的经典对阿弥陀佛就没有信心。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出现，证明啊，这个阿弥陀是佛，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真正对阿弥陀佛了解了啊，所有法都会圆通，都会圆通。所以我们思维走失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说所谓的走失，所谓的走失，他的心啊跟佛心相应了，才称为走失。我托沙他所讲的话，所讲的话，他说。我打个比呢，你不看这个大师啊，他的那个心呐、啊，为什么对菩提心那么真诚？为什么对处女心那么真切啊？悲心切切的啊？为什么他那个决定心？你像金光大师闭光，把十字贴在门头，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跟佛心相应，一定会出现非常恳切的心。这种恳切的心我们感觉到没有？如果你对走失的这种认识都没有的话，那说我们把走失变成一个像口痰一样啊，随便的往出吐，心里没一点感觉，那说你把走失的东西就很随便的在心里面去说。我认为要研究走失的话，要从他这个珍贵的心上面啊，你看，特别是善道大师，善道大师每一次念佛是真坐养精，真坐养精念阿弥陀佛，每次念佛都是汗滴如流，跪在那个地方痛哭流涕啊，念阿弥陀佛念出全身法汗。他守戒，为什么他守戒那么严酷，那么严谨？他为什么不捣蛋，就是常不睡觉？这个。啊，这个神安大师他也是不睡觉的，就是啊不睡下去。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的？道心上面、戒律上面、 在法上他这个楞严经、妙法莲华经，在过去年轻的时候常常讲这些经典，对这些经典非常崇拜。你像这个印光大师对三藏十二苦应该是非常崇拜，他思维法，你就说他这一片含糊的原文章里面讲到他的般若智慧的一些东西，那说他对于经典非常的崇拜，对于佛陀的般若智慧非常非常了解。所以这些祖师们为什么对阿弥陀佛那么有巨大的信心，就由于他对般若了解，对般若了解，那说对佛陀的三藏十二苦了解，了解了以后才会对阿弥陀佛升起巨大的信心。那么说我们心，我们是不是说啊，祖师们这样讲了一句话，那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打个比例来讲，祖师们讲啊，地狱之苦啊，赶快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那我们是不是说把地狱之苦就把它认掉，然后就看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要地狱之苦，地狱之苦的这个苦，它是很维系很维系的，它是很真切的，他对这个苦的话是透心的了解，你知道吗？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狱之苦啊，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呀、啊，然后很简单的这么说一下，他是透心的了解，知道吗？他是非常维系非常精密的了解了这个地狱苦的感觉，然后呢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绝对的清净，彻底的舍受苦，他那个心一定是清净的，只要你舍掉就清净。所以他那个清净心念阿弥陀佛，清净心的菩提心，真实心、真诚的心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地狱之苦这一句话说出来口上言辞很简单，但是你要了解祖师的心，他是很微细很微迷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念佛，对这个苦的死啊升起，有没有一个清净的心啊？比如说你要地狱之苦啊，要走什么对我来讲的话，我很快就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地狱苦是什么样子的。我这样既然看要走什么跟我讲地狱苦啊，赶快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非常生气。为什么呢？他叫我去吃地狱苦的话，就是六道轮回，吃六道轮回就食入我们的贪嗔痴，食入我们贪嗔痴就是食入我们的一起观念，食入我们的观念就食入无明，食入无明就是观明。有了光明就有清净心，有了清净心就有法心。所以念佛，你这样试试看一看啊，舍入地狱，这地狱你没感觉到是舍入无明，舍入万心，舍入贪嗔痴，舍入你啊六道轮回，舍入十法界，我建了一个佛心，你没感觉到这么慎重，但你念佛也不会生气，不能够达到走师的本意。走师们讲这话的本意不是这么简单，应该是非常悲切的，我们要用悲切心来应付，就是说他以悲切心来接我们，我以悲切心、以感恩心、以真诚的心来应付他的心，就是说你只要把他的手牵到，你要牵到他的手跟他同体，才能够感觉到啊这个佛法的珍贵，不然的话啊没法去感觉。所以呢，这个学习佛法、学习净土法门啊，我们这个在菩提分里面来讲的话啊，这个创法菩提心嘛啊，创它就代表佛啊，创我们，不光是这个菩萨创我们，所有的菩萨们都创我们发菩提心。你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啊这个悉菩提啊，发过于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叫菩提心啊，菩提心。他说菩提心它有这法比例来讲，七菩提分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这法，这法非常的重要。这法啊，说它是后面会讲到，第一个就讲到啊，这个邪正之法，邪法跟正法啊，真法跟微法，就是真实的法跟微虚微的法。他说大与小，大法与小法，就是说大乘与小乘啊，偏圆，偏就是偏于某一个啊，圆叫法，偏圆。他说我们这个做法的时候呢，因为呢就是说我们要摄取的是正法，就是说 抛去的是邪法，邪正要分得很清晰。在我们遮法的时候，要遮佛法，不要遮邪法。所以我们大家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你看，大家都是有那种执着于邪法。现在末法时的邪法就是内行邪法比较很重啊。就是说遮法遮啊，就是遮真啊，不要遮微法，虚微的法，内心虚微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内心里面啊，特别是前面讲的，就是说微跟正的，微法跟正法的。所谓的微法就是不相应法啊，就是说就有很多人讲的，比例来讲，用口念佛，前面讲口人的是微法，不是正法，知道吗？他说真法是跟心相应的，就自信里面显现出来叫真法。这微法就是不相应，叫虚微，假菩萨叫微菩萨，在菩萨法里叫做菩萨摩耶，菩萨摩耶，知道吗？虚的好像是菩萨，其实是魔，是魔法。魔法就是只是五蕴里面、意识里面、无明里面显现出来的虚微之法，都是用魔法的方法出来的，知道吗？他说我们要舍住小，叫遮法，小乘自私自利。你看比例来讲作为自己解脱不法无上的菩提心就是说舍，我们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是一个广阔的心不是狭小的心就是大乘。他说在遮法里面，遮偏遮正遮偏遮正，就是说这个偏跟圆法，我们摄取的是圆法把偏法，什么叫偏法呢就是说比例这个世界，视他为仇人，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恶道，这个世界那就是偏。比例来讲作为自己解脱这叫做偏。他说我上去我要成佛，有佛可成，这个叫做偏。要度众生，有众生可度，这个叫偏。比如说上乘佛道，无佛可成，就是自信；下度众生，无众生可度，就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这个叫做圆教，知道吗？那圆教我讲心法，我偏呢，就是说有佛可成，有众生可度，就是只认为有一个佛可成，有众生可度，不了解自信故。所以呢，这个就是呢那在这法里面。七菩提分里面，菩提就觉悟的意思我们遮跟觉跟本性相应的叫遮法。七菩提第一个就是遮法，第二个就是净净净净法，就是净净菩提分。而净净菩提分就是相续要这个发起这个种种就像比例这个串法菩提心里后面有四个缘起菩提心。缘起法就四种缘起，就是说我们要发心得于四种缘起，这四种缘起就是净净。就比例来讲念佛之念佛念佛之恩呐，念佛魔之恩呐忏悔业障呐，这个都叫做净净法叫净净菩提净净菩提就喜菩提，喜菩提就获得禅悦，获得相应，跟法相应，跟菩提心相应，跟这个跟这个法比例讲六道不落，跟你心非常吻合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你在做的时候跟你心获得了一种法喜，叫喜悦，在法上得到了一种喜悦，这叫喜菩提分。我不是我感官的快乐的菩提，那个不叫菩提分了，知道菩提一定在修法的时候获得一种乐。我这种乐告诉你很简单，如果不会的人的话，在外走你就是很累，在内走就一定很轻身，知道吗？为什么呢？比例来讲，因为每天念多少万声佛号你就觉得很累，那就不是或者说念阿弥陀佛得到一份清净，那也不是的。为什么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得到一份清净，那也不是的。为什么呢？在感官上面觉受到的快乐和烦恼都不是都是虚假的。那怎么样的才叫喜呢？了解你念的这个阿弥陀佛，你的念跟佛都是一心，就是说佛在心中， 我在我心中，佛在我心中，知道吗？我在阿弥陀名号里面，名号就在我心里面，我跟他是拔的，这个获得的这种喜悦，你看不吃持戒，我不管怎么不吃，都在我心里不吃，我不管怎么持戒，都在我心里持戒，我不管怎么忍欲，都在我心里忍欲。那么心是清净的，师父呢，不是持戒忍欲都应该是清净的。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持戒波罗蜜并非持戒波罗僧名为持戒波罗蜜，忍欲波罗蜜并非忍欲波罗僧名为忍欲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并非波罗波罗蜜僧名为忍欲波罗波罗蜜。为什么呢？都是心，智慧不在外面，全在心里面。那人你，那我现在的讲法都在心里面讲法，我看到了全是我的心，我就欢喜。我要看到是外面的灯显，那就名利之争，知道吗？哎呀，好多人在听法了，我好欢喜了。过来走了一会，我就很难过，是不是？那么说，这种欢喜是假的，是无常的。所以呢，啊、哦，都是心。来出去，你走了也是心，你来了也是心，你来了就好多人，他也是我的心法，你走了这个房子还是我的心法，哪个地方不是清净呢？所以不得不失，不多不少，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我断就欢喜了，或者这种法上的欢喜叫做喜菩提分，这种快乐，这种接受才是真正的菩提分，知道吗？菩提分不是在对外在，是对法上的举受啊，法上举受有三种啊，一种呢是相应菩提分，一个是心菩提分。相应菩提分就是跟一切六道波罗蜜都能够跟心相应，获得没有任何障碍的空性，法性的空，就是这个叫做法相应，这个叫做呢瑜伽，我们讲瑜伽，就是瑜伽法叫相应法，知道？跟一切法跟你心非常吻合，这叫瑜伽。瑜伽不是把身体关在那个地方，知道吗？瑜伽是心跟法相应，成为一，知道吗？人你身体这么笨的话也不行，你不了解人家骂你还会烦恼，是不是？那为什么不是忍欲波罗蜜呢？是不是？你骂我啊，这是我心里的忍欲波罗蜜啊，是不是？那你还有什么烦恼呢？修到法就叫喜菩提分，大家清楚啊。你有做法的时候要做这个法，知道吗？这法这佛法就获得这个，你不择佛法你嘛啊，精进菩提分你就有喜菩提分，你不精进哪来的喜呢？你刚刚开始说，我现在讲的是这样做，你回家去就忘了干干净净的了，那有什么用？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出家还是最方便，知道吗？在庙里面尝试一下学习的，庙里就会放着。你看师父，我心里常常想一个问题啊，我说。我这土地门应该是好清净的，那师父要安排那么多事情，你应该是空空荡荡的。修行是有机会，要我也想修行还没有机会呢，还要想我怎么跟你讲法，怎么去诱导你，还要照顾那些外面的很多的是是非非的事情，还要跟这个居士讲，跟那个居士讲，然后呢不停地在外面去做。我要没有坚固的这种菩提心的话，我会堕落的，是吧？我必须要在这法里面，我这菩提心呢，相信我都是跟菩提心没有关系了。我要平时没有熏修，没有熏修习惯的话，那我早就乱掉了，知道吗？但我心里想，我们这里面的居士也好，出家人，你带个嘴巴，带个佛陀就可以了，是不是？你什么都不要带了，我也带很多东西啊。比你来讲，你俩要照顾你吃饭，照顾你睡觉，还要照顾你水喝，然后呢，想着哪里生病了，还要把你送到医院里去，还不能让你烦恼，还让你抓住你们的道，抓住你们一点道心，还怕你们生烦恼，还照顾你们，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心，你们就不要了，你们就带着一个嘴巴，带着耳朵来听法念佛就可以了。那应该是空荡荡的念佛就多好啊！我想我这里的出家，因为这个出家菩提心文呢，是对世尊弟子，特别对出家人呢。啊，对出家人讲的，我世尊弟子啊，吃饭的时候要想到三宝这个众生之恩。那么说，对出家，因为我们出家人，我们这么多的出家，反正什么事情师父砍着，那你自己还不很好的修行，多方便了、啊。我想一想，我以前在多里寺修行多好啊，什么事情我师父砍，大威罗，但有时候当下威罗师，有时候当智慧师。有时候反正当了这个圣旨师，然后呢搞个这个当家师，然后就做，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想不做的时候溜到房间里面一关就不出来了，然后想做的时候呢出来就发发心， 脾气，好吧，这当当回罗跟手座搞不好关系，搞不好关系，我就把那个引擎就丢掉了，就跑到反家的去，门一关，就再也一天都不出来。你看多自在，是吧？我师父绝对不能这样做，那这样做庙不发掉了，是不是？是啊，我想当家师，跟这个庙里面的大和尚应该都要负责到这些事情，是吧？那小和尚干什么？就是在和尚光明之下好好休息，是不是？你有的是空间，有的是时间，你有的是，你到了，既然你生活中可能是忙忙碌碌的，但你的大脑是空的。我想你们的脑子里面应该是空的，我的脑子里面有很多事情了，你的脑子里应该是空的，你就是干活就可以了嘛，是不是？你身体劳累一点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你大脑是空的就可以了嘛，是不是？你就干活吗？烧饭吗？你不要你想的没有米跟大家讲一下，是不是？没有柴火跟大家讲一下，跟和尚讲一下，你也不愁着在外面去拿活回来，拿菜回来，没钱反正师傅给你砍着，你怕什么呢？我心里想，这个土地如果要会修行的话，应该鱼与得水，应该非常非常好，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里的这个和尚们啊，这个师傅们啊，这个不管是世尊弟子，在这个地方啊，应该体会到啊，这个。佛法在你心中应该有很大的这个余地啊！
阿弥陀佛。